的心情，看见幸福的倒影，生活掌握在手里，快乐自己来定义。幸福 hashtag， 幸福 hashtag， 给你幸福的标记。
幸福妈妈档，
哎呀哎呀哦啊哦哎哎呦，欢迎你来我的妈妈档。
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在幸福电台 TR Radio 播出的幸福 Hashtag， 我是 Xavier 马宏钰，
我是季勋。
是的，来到了星期四的幸福妈妈档，今天呢也是一样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有关于马来西亚跟台湾之间的文化差异啦。
嗯，是，那一讲到差异，我觉得最能够想到的就会是宗教这一块。
没错，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嘛，马来西亚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伊斯兰教国，虽然说它没有这个强制所有的人民都要信奉这个伊斯兰教了，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有不同的族群嘛，但是在马来西亚呢基本上哦，马来人大部分，也不能说所有，
是
大部分的马来人呢他们都是信奉这个伊斯兰教的。
是，
那其实讲到宗教这件事情呢，我相信台湾的朋友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佛教，然后再来呢就是这个基督教了嘛，
对，或者是道教啊之类的。
没错，可是呢因为在台湾呢有很多的一些外籍移工嘛，那这些外籍移工呢大部分又是来自东南亚的，可能像是印尼的朋友，然后呢他们就有很多呢都是伊斯兰教徒。
那其实在马来西亚虽然伊斯兰教是国教，但我身边有一些华人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
你说自愿的吗？
应该是自愿的吧，
因为其实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就是女生啦，因为他们就是嫁给了马来人男生的话呢，他就是可能要跟随丈夫的这个宗教，他就变成说，也必须要信奉这个伊斯兰教。
是啊，我相信有一些例子可能是这样子啦，那有一些可能是自己选择要皈依伊斯兰教的，都有。
哦，天哪，我这个就还没有想到，原来有这样的事情哎。
是，因为在马来西亚不只是 for 马来族群的这个伊斯兰教的一个组织，他们还有一个叫做华人穆斯林协会的组织。
哦，
对，
那我蛮好奇的，就是这个组织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我想说它应该就是服务这个华人社群的穆斯林，然后提供必要的协助，以及说向他们就是说明这个教义。
哦，这样会不会有点像是这个基督教的传教士一样，就是你有时候可能走在路边啊，你会遇到一个人拦截你，然后他就问你说你要信主吗，然后就开始跟你看这个圣经什么之类的。
应该不至于，我没有看过他们在外面这样子就拉人。
其实我有遇过，就是我们以前在这个世新大学的时候啊，就不知道为什么都是晚上的时候才遇到啦。就有时候你晚上的时候走在这个校园里面啊，你会遇到一个就是基督教的，算是传教士吧，反正他就是会来跟你宣传一些这个基督教的文化什么之类的。对啊，但好像在佛教或者是道教，我好像就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因可能我们讲究的是缘分
啊，佛教就是要随缘呐，
就有缘你就会来的。
是的，不过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这个伊斯兰教是不是你入教之后就不能离开了？
原则上是都不能改教，就是 你只要是穆斯林，你终身穆斯林，而且还包括说，如果你父母是穆斯林，你的子女也会是穆斯林，
他们没有选择权。
可以这样讲，是比较强制性，就是继承了这个宗教啦。
所以如果他长大成人十八岁之后，他讲说，我不要加入这个伊斯兰教了，我要去基督教，可以吗？
据我了解，好像是不行的。
天哪，这个太为人所难了吧！
但是我相信有人应该就是可能偷偷的，就是渐渐离开这个宗教，
渐渐的没有去祷告这样子
之类的吧。但是要讲的话，如果是沙拉越，就是我的那个家乡的话，他在2018年还是2019年的时候，官方就有宣布说是开放他们改教的，开放穆斯林改教的，也就是说，他们今天如果原本可能是穆斯林，那后来可能想要改教的话，法律上是允许的，但这是一个区域性的宗教自由，它不代表说整个马来西亚都是这样的情况。
哦，所以哇，身为沙拉越的人民其实还蛮幸福的哈。
但其实沙拉越的穆斯林不多，比较多的是基督教。
哦，对的，因为当地也是比较多原住民跟华人嘛。
是是是，对对对。
哦，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其实我真的蛮提倡就是宗教自由啦。因为我不希望说我是被束缚在一个地方的。
是。
比如说我的妈妈她是佛教或者是道教，就是拜观音啊拜神什么之类的。 之类的。那我自己本身呢，就是有时候我也会走进佛堂里面拿香拜拜呀、啊，就是求签这样子。嗯嗯。可是我今天如果说我想要跟上帝祷告的话，我还是一样会走进这个教堂里面。嗯嗯。就我觉得说，那就是一种信仰吧，你没有必要把你的人、嗯、啊就放在同一个地方这样子。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
嗯，心诚则灵啦，我觉得宗教都是要教人好的东西嘛、
啊、
就是向上向善这样子。
没错。
所以就我觉得各自都了解一下都是还蛮不错的。
对啊，就是可以接触不同的这个文化信仰这样子。
是是是。那其实我们今天更主要的我们是要讲到马来西亚的这个伊斯兰的金融体系。哦，但我们也要讲很复杂的东西啊，因为我们也不是很懂那种很复杂的金融体系相关的。
是，
就我觉得是可以讲一讲，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银行啦，然后金融体系跟台湾有很不一样的地方。Uh-huh. 除了说一般的这种商业的银行机构啦，马来西亚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组织叫做朝圣基金会。
朝圣基金，它是一家就是穆斯林的银行吗？
它不是银行，它是一个金融机构。
哦，金融机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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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朝圣的定义大家可能多少有听过嘛，因为像穆斯林的话他们朝拜的那个方向是要朝着麦加、哦、
我以为你说的朝圣就是哇这个地方很热门我们朝圣一下、
哎、不是不是，他们作为穆斯林他们此生至少要有一次这样的一个功课，就是他们此生要去一次麦加朝圣。
麦加是哪里啊？
它是在沙烏地阿拉伯、嗯、然后麦加这个地方也是伊斯兰教的第一大圣城。
哦，那这个穆斯林他们要去麦加朝圣，请问跟这个金融机构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你要去一次朝圣之旅其实不便宜。
哦，因为你还要花机票飞过去，然后还要住宿，然后还要吃，对不对？
是是，还有行政费啦，种种衍生的费用。那、uh-huh. 这时候就会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朝圣基金会帮你做储蓄。它比较像是那种强制储蓄的。
Okay.
就你是穆斯林的话你就可能存一笔钱在里面，然后可能每个月给一笔钱，然后让他在里面就是慢慢的升息，那之后就存下了足够的钱之后就可以让你去卖家。
哦，所以这个朝圣基金会它的利息应该也是比其他的商业银行的那个利息都还得高很多啦，所以他们才选择这一个朝圣基金会嘛。
嗯嗯，应该说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让你存下一笔足够让你去卖家朝圣的钱，让你有钱做件事情。嗯，
那我们华人可以就是存钱在里面吗？
如果你是穆斯林的话应该可以
啊，一定要穆斯林才可以吗？
对，他就是专门 for 穆斯林的一个金融的机构。
哦，那请问一下我好多问题哦，我存够了钱啊，我利息够了之后啊，我可以不要去卖家，可以去其他的国家玩吗？
我想应该不行吧。如果他的这个成立的宗旨然后帮你存钱的目的也是要做这件事情的话，这笔钱应该不能够做其他用途。
哦， OK， 所以我这个讨家博就不成立了啊，不能这样做。
不行哦，不行哦。
是的。
嗯嗯，那刚才讲过这个朝圣基金会，我们可以再讲到一点马来西亚的这一个伊斯兰金融体系。嗯，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是因为他们依循了这一个伊斯兰教律法的教义 Sharia 去制定以及运行的。那这样的一个金融机构呢，它就很特别，它首先有两点就跟我们一般认知中的商业银行很不一样。
好，
那第一点呢就是它不收付利息，在这个金融体系当中不会有所谓的利息 interest 这个概念，他们是讲求说是利润共享，是一个 profit。
可是我们一般认知可能商业银行他们的这一些利润来源呢、啊、通常都是从一些各方面的利息这样子得来的嘛。嗯嗯嗯嗯，那他们没有利息的话请问一下他们怎么赚钱，然后还要给这个就是伊斯兰教徒呢就是存钱去朝圣，什么意思？
我了解到的是假设今天是要买房子好了、uh-huh. 那一般我们买房子是直接去银行然后申请
贷款、啊、
然后我们得到一笔钱，
是
那笔钱就可能用来付首付啦，然后或者是付剩下的房贷这样子付到完为止。
是，
那他们的做法呢就比较像是说如果你今天就是符合资格了，然后你必须是穆斯林啦，你就是申请了然后通过了，那伊斯兰银行他就会帮你买下这个房子，然后跟你讲好就是有一个合同一个合约的关系，就是他会用成本再加上利润，然后利润就是他们赚的那一笔钱，那你要缴的就是成本加利润算出来的那个数字。
那不是一样的意思吗？
不一样不一样，就做法上就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是他们用这种成本加上利润的做法，然后整理出了一个方案给你之后，那你依然就是分期付款，只是当中如果遇到任何的风险的话是你跟银行都承担的。那一般我们商业银行是借钱的概念，但是如果今天是伊斯兰教的这个金融体系的话，它比较像是转售或者是转移资产的概念。
OK， 但我听起来就是感觉它的过程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以结果论来说的话呢，它还是一样啊，就是你除了成本之外你还需要多付一笔的钱嘛，所以结果论来说应该是一样的吧。
就是你买到房子
OK，
然后也有钱这样子可以继续运作。对，那第二点来讲的话呢，就是他们投入的这一个产业都必须要是符合清真认证的、要 halal 了。
就是如果这个地方他有卖猪肉的话就不行。
对，那这个就是他们其中一个，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了，就是穆斯林他们是不吃猪肉的。
对，
所以首先猪肉的相关产业他们就是不会涉入、对，他们不会投资，不会让你申请贷款这样子。
是，
还包括说像是性或者是色情产业啦，或者像是那种博弈性质的产业、就投机性质的，他们也不会让你给你这笔钱去投资。还有包括像是武器类的，就是有害人类的安全跟和平的这一些，他们也不会投资。
哦，所以如果像这个工厂，它是就是做这个菜刀啊什么之类的都不能投资了。
没有，菜刀是要切菜要吃饭，对人类是有益的。OK，
它也是一种武器，好不好？
它
很多的凶杀案都是从这些来的，好不好？
它的武器指的是像核武、大炮、坦克这种。
原来如此。
对，还包括酒精，他们也是不碰的。
Oh.
对，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这个概念也蛮好的，就是主要投资的那个领域都是对人类比较有益的，像是说这个制造业啦，或者是生物科技、能源等等。
哦，哎，那其实这样子也还不错啦。
是，而且如果今天被发现说你这个是不义之财，是不法的交易得来的收入，那你这一笔钱就会直接被充公，然后他会强制把它捐到慈善机构或者是伊斯兰组织。
哦，他不会把它变成就是各方面的利息给其他的伊斯兰教徒去朝圣用吗？
啊，不是，
不是，
那个要靠自己。OK，
OK， 我一直想方设法呢，就是要得到这一个就是天外飞来的一笔财富。
没有，那是你自己存来的钱。
OK，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这样子聊下来，就发现说，在马来西亚这个金融机构呢，没有像台湾那么单纯，因为它还有宗教，就是针对这个伊斯兰教呢来去设立的这个金融机构啦。
就主要。就是服务特定族群啊，就是穆斯林的这样子。
哦，所以我终于可以了解了，因为我们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有聊到说有一些华人啊，他是自愿成为这个伊斯兰教徒的，他该不会是为了这方面的一些利益吧？
很难说，你知道人心叵测，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有时候可能他是真的相信这个宗教带给他力量，也不一定。
了解了解，所以其实今天节目呢，我觉得那个知识含量也非常的高了，就让大家了解到说马来西亚整个金融体系的其中一小面。
对对对，那我们的听众如果有人是穆斯林的话，也不妨考虑到马来西亚投资。
哦，可以可以，
马来西亚在这一块做的是蛮好蛮健全的，
促进马来西亚的经济了。
是是是，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啦，非常感谢继续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一样下个礼拜四继续带给大家更多精彩丰富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Thank you.